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因为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你眼前蒙恩，借着你自己所给我们诗篇上的话跟耶利米经上的话，我们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你的眷顾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诗篇五十九篇。那我们诗篇五十九篇啊，一个人读五节。
五十九篇第一节，保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做这经事，交给灵长，王又用修要毁坏我的神啊，救你，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但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来服药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啊，这不是为我过犯，也不是为我罪愆。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好来攻击我。求你心坚强帮助我，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不道的恶人。第六节，
灵亚女儿，他们反向准备叫后如狗回城，口中不恨不发表主意，都他们说不睡天间，但你耶和华便必是我他们，你要实施万邦，我的力量啊，我被仰望你，你又被神使我尊荣他，我的神你喜爱你治我，神要叫我看见你的仇敌作祸，
我要向他们投靠我的环境，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回悲，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让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好回城要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
好，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九篇。诗篇五十九篇啊，继续前面的几个诗篇啊，继续来谈我们啊，在这世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遭遇。那我们的心啊，会因为这些遭遇的事情，使我们的心啊，在当中啊，有恐慌、有担心、有害怕，也会使我们的心愤怒不安。啊，或者焦急啊等等，我们的心啊，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不同的心境当中来向神祷告，使我们的心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啊混乱啊或者不安或者在当中焦虑当中回到那一个安稳呢？所以诗篇呢啊，前面的这几篇我跟大家啊分享就是。啊，我们要看大卫是怎么祷告的，那我们祷告就学习他啊。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五十九篇是一首金诗啊，金诗呢啊就是一种沉默的诗啊，默祷的诗，向上帝啊在当中祷告啊，默祷的诗。那金诗最重要的，他看重的是把我的心啊，能够引到上帝的面前啊，在默祷当中是把重点在把我的心引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不是在那里一直说话而已或者一直祷告而已，而是看重我的心可以把他引到上帝的面前。那么大卫在什么样的境况需要在这个处境当中把他的心引到上帝的面前， 这里说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这件事情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的时候，撒母耳记上十九章这个事情是扫罗很嫉妒大卫发现说百姓拥戴他就他们讲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扫罗王一开始看到大卫的那么样的被百姓拥戴，他就害怕了，就害怕。他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刚有王位，那么这个王位如果被大卫拿去了怎么办？所以他非常害怕，所以扫罗王就很嫉妒大卫，所以接下来他就想杀大卫了。所以扫罗王本来是一个不是这样子的人如果我们知道扫罗王一开始被撒母耳膏抹的时候他不是这样，但是人是这样，人一得到权力以后就放不开，就不能放就害心担心害怕被人家夺走这就是人的罪的本性。所以扫罗呢当时就想要杀大卫，那么他就用了几次一次借刀杀人，就是他想把他的女儿给大卫，然后他本来想气大卫气大卫让大卫做错事，所以本来应许大女儿给大卫做妻子，他杀了哥利亚，要杀哥利亚之先，扫罗王就应许说好，你如果杀了哥利亚我就把大女儿给你但是呢大卫真的杀了哥利亚以后，扫罗王就不把大女儿给大卫，就把大女儿给别人当妻子。但是大卫呢既然没有动静没有抱怨也没有争取都没有，那扫罗王一看这样不行啊这样变成他想抓大卫的把柄可是没抓到，大卫都没有关系无所谓，所以他就说好，他一看米甲喜欢大卫，他就说好，那就米甲给你做妻子扫罗的另外一个女儿米甲，那么米甲给他做妻子，但是扫罗说你去杀非利士人取得他们身上的羊皮来然后呢来当意思当那个聘金就是了，其实他要大卫出去作战，然后借机来杀大卫，那没想到大卫也满足他了满足了满足了以后，扫罗接下来就装疯装疯好像自己睡觉睡到一半就起来拿刀拿枪乱砍他想趁这个机会，就反正我是睡觉当中嘛对不对，我还没有清醒，所以我是做梦做这个事情把大卫给怎样杀了，所以呢你们也没话讲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法官常常碰到那个所谓什么就是心智丧失啊或者是怎样怎样然后你怎么定他的罪，所以扫罗就用这一招，那么大卫就知道了你明明要杀我你就是用很多方式，所以第五十九章的诗题是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意思就是他已经把大卫软禁起来了外面都是扫罗的派的人，然后呢扫罗在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想要引诱大卫陷入他的网罗里面。好，所以我们先看诗篇五十九篇的背景好，背景我们先知道好，所以这个背景呢就是我们人活在这世上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害人的心，但是呢很难保证我们站到的那一个位置对那个位置上有争取的人我们就怎样，我们就挤到他的，对不对？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爬到一个职位，那个职位本来有人要争取结果你拿到了，你就怎样，你就无形当中你就得罪人了，对不对？人家都安排好怎么你突然之间把这个位置怎样拿走了， 所以那个处心积虑想要这个位置的人，他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怎样拉下来，因为他会认为这本来是我的，怎么会被你拿去？所以世界上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当然我们没有这么样的危险，像大卫这样扫罗王处心积虑的想杀他，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比较小的，比较小的比较小的，很可能我们在当中所做的事本来是好的，可是呢本来是这无心的，本来是一些善行的，但是难免你会去使有一些人他处心积虑想要做些事情的人，他就被怎样就被你破坏了，对不对？就被你破坏了。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然后呢你又没有办法反抗，因为这些人势力比你强大，就好像扫罗王大卫已经知道扫罗你要杀我，对不对？可是我怎么办你又把我软禁起来然后又派人围住我的房子，然后又想找机会控告我，是不是？所以大卫现在变成非常的被动，他也不能自己光明正大说我要回家因为扫罗王不会让他回家。所以我们就来读从第一节开始看。第一节说，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好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整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所以一到五节这个是我们的一开始的祷告。如果我们在一个处境是不是被冤枉而已，是人故意陷害的处境他不是被冤枉他是被故意陷害。那么呢，而且故意害他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因为这一群人都想讨好扫罗王，这一群人都想讨好扫罗王所以这一群人要想讨好扫罗王，所以他们就要找机会害大卫，这个叫埋伏，找机会害大卫。然后他们又是有能力的人然后他们又预备整齐，预备整齐就是说他们的心都一样大家都是想要做这件事想要做这件事，就找大卫的把柄，趁机会打大卫，杀大卫，来向扫罗王邀功。所以他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安置在高处，脱离那些作孽的人，意思就是上帝你要保护我，你要保护我因为这些人比我有能力，这些人为人数做多，这些人就是想要杀我所以你起来，那是求你鉴察我帮助我，就是你也让我看我是不是真的没有过犯没有罪愆，他们是故意陷害我，故意要害我那么呢，求你起来惩治万邦，万邦就是万民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所以他一开始的祷告就跟上帝说，这一群人你不要怜悯他们，你就惩治他们你要惩治他们。那第六节开始第五节下面有个细拉细拉跟前面诗题讲调用修要毁坏，这些都是古调以色列人这些诗歌都可以唱的，所以唱用什么调唱那现在不知道现在人不知道那个调怎么唱因为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在归回以后很多东西就失去了那细拉很可能是一个 唱的时候有一个停的地方，让音乐继续，但是就不继续唱，所以停在这边。然后第六节开始，这些人晚上转回，叫好如狗回城绕行，口中奔吐恶言，嘴里有刀。然后他们说有谁听见？这里就讲到这些人围绕我，就像那个野狗一样，野狗一样。野狗呢在城里面夜晚野狗就出来找食物吃，古代的狗不是这样养的，都是他们就自己要怎样找食物吃，然后在那边找食物这些意思说这些人在那边像野狗一样然后看看哪边有食物可以吃，然后他们的口吐恶言，嘴里有刀，也就是他们说出来的话像刀一样。他们说有谁听见？有谁听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怕神，上帝都不知道就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我们不怕。第八节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所以大卫在这里祷告的第一个让我们的心被引到上帝面前的是但你耶和华但你耶和华。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这样，我们把我们受委屈受逼迫被故意陷害等等，我们把这怎样的心带到上帝面前讲，然后呢再来就是向我们的心说我们的神是怎样但我们的神是会笑话他们，会嗤笑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人所预谋的，那么上帝为什么嗤笑他们？意思就是他们会劳而无功他们做很多努力他们做很多，他们认为说我们这样做会得到我们的好处他们做很多努力，但是为什么笑话他们因为他们会劳而无功所以他们都会劳而无功，神就会笑话他们所以他就说，那么相对上帝是谁？上帝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是我的倚靠，所以我仰望他。那么他用慈爱迎接我要叫我看见我的仇敌遭报。所以八九十就是讲到说，回到上帝的面前告诉我的心，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必笑话他们，他们所做的在上帝面前他们会徒劳无功。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高台安置在高台，高台就是安稳的地方，敌人打不到的地方那么以前的人古代的人他们的武器都是攻击力有限，所以你只要把城造在山上他们就打不进来。所以你去看这个日本的古代的城墙有没有就是建在一个小山上，然后以色列王国时代的时候，那么也是用撒玛利亚山来做什么？撒玛利亚城那大卫也是选择耶路撒冷在一个山上。那你到欧洲去看城堡都是在什么？小山上面因为大山你不没有水跟食物不行，小山可以，小山你只要在里面存水存食物，然后外面用石头墙做高一点，敌人就怎样打不进来然后敌人过来打你的时候他只能围着你，那围一年两年他也要吃东西对不对？所以也不可能围太久，所以一般就是打不进去因为以前的武器是这样，所以叫高台，高台一个安稳的地方。所以我们仰望神，神成为我们的倚靠， 而且他用慈爱迎接我们，让我们看见仇敌遭报。慈爱的意思就是信实，慈爱的意思就是信实，信实跟慈爱是放在一起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讲信实讲慈爱？因为慈爱跟信实放在一起，这个意思就是一体的意思，一体的意思。神你用慈爱待我，就是你把我看成跟你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被欺负就是上帝被什么欺负啊，我被打击就是上帝被打击，这个叫做什么？一体，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有人踩你的脚，啊，那你会知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脚跟你是什么？一体的，对不对？啊，所以你一定会保护你的脚，啊，这样这个叫慈爱，啊，慈爱跟信实是放在一起。上帝，你用慈爱待我，就是你把我看成是。完整就是跟你在一起，好，要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神以慈爱迎接我，好，所以上帝叫做守约施慈爱，好，守约施慈爱，所以他把我们看成跟他连在一起，好，所以他守这个约就是信实，他就施这个慈爱。但是呢，十一节说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便咒骂虚谎的话，在骄傲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你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不要杀他们，跟那个发怒使他们消灭，这里讲的是一个要紧的，就是大卫在这里不是说上帝啊，这些人啊，为了讨好扫罗，为了在当中一起借着杀我，使得从扫罗王那边得到好处，你就把他们消灭，那消灭的意思不是把他们杀了，我记得不是杀了，大卫说不要杀他们，记得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怎样忘记，也就是说所发生的事要成为百姓的一个警告或者一个学习，所以呢不是因为这些人这样，那上帝你就把他们都消灭好了，不是，你把他们留下来，但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学习到这个功课，学习到这个功课这个是我们在一个很愤怒的委屈愤怒的心境里面是一个要紧的因为我们在被冤枉的时候，被无故或者故意栽赃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会非常愤怒，我们非常愤怒的时候，我们就会报复，我们报复以后，通常报复所做的事情很难挽回，很难挽回，这样了解哈？报复了你很难挽回，知道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因为我们自己做的报复产生的结果很难挽回。所以大卫记不记得他想去杀拿巴的人，对不对？然后亚比该就跟他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事，你做这个事以后，上帝眷顾你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污点。”就变成一个污点，你没有办法返回，因为已经变成什么事实了，已经变成事实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跟一般人的想思念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愤怒，我们会焦急，我们会恐慌，我们会不满，我们会怎样怎样都会跟世人一样，但是我们求的是把我们的心归向上帝，让上帝来做主，上帝呢，你不要杀他们，不要杀他们，你只要保护我，然后使他们劳而无功，使他们劳而无功，四散降为卑，就他们最后他们努力了半天得不到他们要的，对不对？而他们本来想往高位爬，结果又变成什么？ 更低位的，所以你让他们这样子，不仅得不到他们要的，反而失去他们现在有的。这样子，他们被自己口中的罪、嘴里的言语、咒骂虚妄的话，啊，因着他们的骄傲被缠住了。也就是说，将来显露出这些人的结果，是大家都可以知道，是这些人的败坏，是这些人的骄傲，是这些人怎样，好，而不是你大卫很好，知道吗？不是你大卫很好。这就是我们心境里面要去调整的，就是你没有做错事，你很好，那这些人故意的有目的的来逼迫你，那你求上帝作为显露的时候，是这些人因他们自己所行的恶遭报，而不是你因这样子，所以你就要被怎样抬高，知道吧？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还是我们，上帝还是眷顾我们，以慈爱待我们，保护我们，对不对？那这些人自然就会遭报，自然就会遭报。好，那么呢，然后你也不要杀他们，只要让他们成为百姓当中的一个警惕、一个警告、一个学习，所以让他们消灭归于无有，就是让他们原来所拥有的不管是他们原来所拥有的财富尊贵，等于是降下来的，失去的，那么让人知道你是做主的那一位，让你做主，你来判断，你来彰显你的全能，这才是重点。好，所以这边我们的学习是什么？我们把我们的委屈、我们的不满、我们的愤怒等等，我们跟上帝讲，讲完，祷告完以后，我们相信上帝坐着为王，上帝统管万有，上帝会掌管这一切。然后我们所祷告的是，上帝，你让这些人照着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然后让他们从自己的骄傲中跌下来，从自己的夸耀中跌下来，从自己口中的诡诈中跌下来。所以让大家都在当中看见我们是属上帝，我们是属神的，所以这才是要紧的。好，第十四节，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好如果围绕而行，他们会走来找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晚上到早晨，这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晚上到早晨我们落在的光景叫晚上，上帝的作为显明叫做什么？早晨，叫做早晨，就是现在是晚上的时候，所以呢，这些人像野狗一样在那边闹行，在那边吼叫然后他们一直在当中找来找去寻找食物，就他们在当中一直在去争想要得到他们的所要的来满足他们但他们终不得饱，所以就终夜在外，也就是说他们会一直去追，一直去努力，对不对？一直去付出，所以他们是终夜在外。那我们呢？我们就安息就好，我们的心就安息就好。也就是说，这些人在那里劳劳碌碌的，让他们想尽各样的办法，想尽各样的作为，想尽各样的谋略，但我们不需要去担心跟害怕，我们就晚上就晚上，我们就安稳在上帝的里面，等什么？等早晨，等早晨。早晨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上帝保护我那没有让我在这个敌人的手中，上帝用光照着我成为我的慈爱，成为我的高台，成为我在急难中的避难所 然后早晨就是显露出上帝对我的恩惠，给我的恩典。所以啊，到了早晨一切那么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前面讲第八节但你，然后到十六节但我，但你但我。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告诉我们的心说，我们的心啊，你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掌权的，他是作王的，他用力量撑住我，然后做我的保护，然后用慈爱待我，然后虽然这些人像野狗继续在旁边围绕找机会，但我们可以安歇，然后他们会被自己的骄傲自己的罪缠住，将来他们会自己遭报，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我们就是在当中啊祷告，那么在当中等候歌颂赞美神，因为我们的神啊一定会使我们在当中发出感恩，等到我们发出感恩，这就是我们的得胜，这就是我们的得胜，所以啊，一个基督徒的得胜不在乎敌人怎样，不在乎敌人怎样，知道吗？因为这些人怎样，这是上帝的事。我们的得胜是在乎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在这整个处境当中没有被捆绑，这样了解哈。我们的心，我们的得胜是这一切不使我们的心被捆绑，知道吧？不使我们的心离开神，仍然使我们的心安稳，仍然使我们的心有喜乐有平安。所以简单用啊，使徒保罗的例子，他被关在监牢里，对不对？那么照理说被关在监牢里他又没有做坏事，是不是？但是他可以跟希拉在那边唱诗，对不对？然后呢，在腓立比书，他被关在监牢里，他说有人这样子为了害我，有人这样子为了怎样，有人那样说怎样，他说没有关系，我是怎样，我照样喜乐，照样喜乐，他还是喜乐，原因就是跟大卫的祷告一样。真正的得胜是这个，真正的得胜是我们的心一直在平安跟喜乐当中，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不管现况如何，实际是如何，我们仍然有平安，我们仍然有喜乐。所以我们回到诗篇五十九篇，记得我们活在这世上因着人的尊敬，人的嫉妒，人的自私，我们难免会遭受到故意的打击，故意的陷害，记得故意的人是有意这样做，想借着我们得好处，这个我们避免不了。那如果万一不幸的我们落在当中，那我们记得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祷告，首先把所有的心里面的话跟上帝讲，跟上帝讲，然后再来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们的神才是帮助我们，我们的神才是加添我们力量的，我们的上帝必在当中继续的作王掌权，那我们的心就安稳在他的里面，因为他把我们引到高台上，我们就等候早晨的来临，等候早晨的来临。所以我们是等候天亮，等候天亮，因为上帝主保守我们的心经历的这一切，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就在当中显露知道了上帝恩待我，那些无故攻击我们的人他们都在当中消失了，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所以五十九篇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忍耐跟等候，忍耐跟等候。所以大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典型的例子。好。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只是大卫被逼迫的开端而已，后面还有很长的路怎样要走，所以你可以知道合神心意的人就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一个打击接一个打击，所以大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